奉主圣名，刚才我们一群弟兄有强调到，你能作为一个助手，他在神所命定的次序的里面，他是应该助手，他不是领导人。圣经里面要告诉我们，正常的时候男人来领导，不正常的时候你能当助手来恢复，让男人能够来成为领导。这就是正常的时候男人来领导女人，不正常的时候女人来帮助手，来让男人他的荣耀能够得到恢复。这就是神他所行事的准则，也就是神他在一个不常的时期，第三个时候男人不行的时候，女人他特别用这些助手来帮助男人。但今天的男人真的不行，圣经他容许认定，今天的第四章他可以认为说女人神也可以使用，甚至女人也可以成为领导者，这女人她可以独立的来作为这个牧者或是长老。所以今天有很多教会变成一个立母女牧师啦、啊、女长老等等，这些让女人出头。这好像说今天神透过一个拯救者，那么基督，那基督今天他升天了啊，然后他见到圣灵，那他也降给这一个男人，也降给女人。当然男人的时候，有时候他有不信道的时候，就像彼得前书第三章第一节他说，女人有没有信心的时候，那时候撒拉怎么办？撒拉对他的丈夫他怎么办？他默默无言，丈夫叫他怎么做他就怎么做，称他的妹子他就称他妹子，他被强娶去做妻子，他也被娶去的。但是耶和华亚威他是因为撒拉的缘故就降大灾给这个埃及。撒拉在这里他做了一个默默的一个牺牲的一个角色，他是一个助手。男人所的领导的虽然有时候有失误没有信心，但是女人不是取代他，他乃是默默的牺牲他自己来成全男人，让男人能够知道他的本分是什么，他应当要起来。这就是所谓的在这里第四章，当你先知底波拉兴起来，乃是因为男人不行。我们来探讨当时候的男人，我们知道整个的背景是放在第四章，当以色列人又行亚威眼中看为恶的时候，这是个常常重复的，刚才我们弟兄说有六次重复的这种步骤。整个以男人来领导的时候是失策的，失败的时候神不得已才兴起了女人。可是今天有很多人把这个非常态的变成常态，他们的读圣经的不解圣经，他偏偏他就要强调神也使用男女人，所以你们也可以做女先知。你看他就用女先知，他是做女祭女士师，甚至于有神的话临到启示等等，所以他今天可以独立的去祷告，可以去读经，他不必去问他的丈夫，他不必去请教他的丈夫，他可以去读经得启示，然后神特别跟他说话，然后他祷告神好像也有听他等等的，以后他就有这些事情来证明他可以独立起来，他不必依靠男人，他不必请教男人，他不必什么都是以男人为首。这就是今天的混乱，这是撒旦今天用这种迷糊战来迷惑今天的教会，这是今天撒旦他的最大细腻的工作。当男人失败，男人没有信心，男人软弱，或是说神因为这个特别的时代神让男人静默的时候，但是女人却是在这个时候成为口来讲话，这是非常不正常的。那今天把这种非常不正常的情况变成常态，认为神要使用这些人。所以我们的弟兄讲得很好，女人要善用她的弱点，女人是软弱的器皿，软弱的器皿不是神不用，神也在用。我们从第三章到第四章可以发现，一个左手便利就是他右手限制的，这是一个残缺的。如果说就残缺这个角度来讲，如果就一个农户来讲，一个赶牛的棍子， 如果就一个牧人的这个妻子来讲，他们是牧羊人，所以农人啊、牧人啊，或是左手便利而是右手限制的这些人，甚至于是一个外邦的人、外邦人的妻子的，甚至是一个女人，神会使用的，不一定的就是一个一定是以色列人，他很会用外邦的，神不一定用男人，也用女人，神不一定要用一个很有阶级、很有强势的，神用一个农夫、牧人。所以神要用的人，他当然不会犹太人懂词和性别各方面的阶级，但是这是非常态，把非常态的这些事情变成常态，这是今天教会软弱而且混乱而且中了撒旦诡计的一个最大的毛病。这是我们今天我们在读士师记的时候，我们用怎么样的眼光来看圣经的记载。如果以色列人不是行亚威眼中看为恶的事，怎么会记在底波拉会出现呢？如果我们看看底波拉的事件，它大概在早期的时候，不过这个早期也差不多了，应该如果我们看的话，以色列人的早期还不错，可是到第三代以后，我们看士师记的十七章，那时候但支派已经起来了，他已经是拜偶像了。从十九章到21章，那第三代的人，他们对神并不尊重，对但支派所兴起的偶像，他都不会去把它征讨，反而对于这个自己这个支派里面的一个弟兄便雅悯支派，因为他护着他们自己的人，就是基比亚的人，结果他们11支派就是要内战攻打这一个所谓的这个便雅悯，那便雅悯人在这里说以户是便雅悯的，那我们也知道第四章便雅悯人也出来出征，可是我们知道便雅悯被征讨到最后曾经内战真的死了真的600个人，所以我们可以发现在那一种混乱的内战都是因为他们自己没有真正来守住神的约，他们去敬拜外邦人神明，他们的生活形态是娶妻生子，跟他们立约，他们跟他和好，不是他们的神。在这种败坏背业的这个时代的里面，完全通不过神，为什么留下外邦人让他们去遵守神的诫命？在这个时候神只好应使用那个他本来不必要用的这些弱者，因为神他守约施兼爱，他的爱常常是在人的软弱失信心腐败的时候，神还爱他们。但是神这个爱我们不能误用，认定说神这个爱就是用这种方式一直爱我们，不是的，神哪里怎么用这种方式一直在爱我们，那我们那等于反衬过来，我们一直软弱，我们一直腐败，我们一直不想。我们从第三章到第四章，我另外再讲一个我很大的感触，就是神兴起个人的勇士来拯救，这不是正常，这不正常的。以色列人常常是不正常的，他们没有主动的全体的来去遵守神的诫命，反而很不正常的。神兴起一个拯救者，没过多久他们又回复了他们去敬拜偶像，跟世俗人一样的打掺在一起，那这是很不正常的，很不主动的，很不真心来敬拜神的。在这种状况下，神兴起的拯救人也是很无奈的，神不是靠一个人勇士在这边拯救，没有用的。如果全体的人不听话，你就多少个重复的拯救者有用吗？士师记就是要告诉我们，重复的他不整体性的来悔改来归向神，也不持续的来继续的遵守神的诫命，他们乃是不断的试探神，不断的以他们自以为是的这个方式。最后我要再讲到的就是神看为恶的事，是在第三章里面第七节说亚威忘记亚威他们的神，去侍奉朱巴利和亚瑟拉。这个偶像崇拜是神最恨恶的，可是最近我们是体会到 有人引用到天主教说，天主教认为真正的死罪不是淫乱跟这一个敬拜偶像，他们认为说启示录的第二章也许别他调人家去是淫乱吃祭物的事情，那神还给他有悔改的机会，所以他认为他不是致死罪。致死罪是什么呢？就是天主教所定的七个死罪。他说那个七个死罪就是跟神的这个性情有违背的，所以那个才是死罪。难道一个淫乱跟这一个敬拜偶像的人是跟神的神性没违背吗？所以这个天主教的这个混乱的这个教会啊，哎，今天有很多的这些自由派的神学家，他们认为，哎，他们讲得很对，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处在这个时代里面，哎，哎，把神最恨恶的这个敬拜偶像认为不是死罪，而认为还有悔改的机会的这样的教派，现在的说法已经呢弥漫了，因为他们丢弃了神的律法。就像以色列人一样丢弃了神的律法以后，就是神有时候在教会里面偶尔也会兴起一个勇士来拯救，可是没有用的。神不是要一个人勇士，神要的是个个都是有信心的勇士，要彼此搭配服侍的勇士，在家里的面试男人为首女人搭配，这样的话才是正常，而不是男人不行女人就代替他做事情，什么都做他任他来做，而女人有很多体验，结果用他的体验祷告，结果都代替今天他的读经的启示以及他的做事情的方式，而且他好像很蒙神的同在等等，结果他就自以为他是可以独立的。所以这种情况无论教会无论是在这一个整个的家庭都混乱的，都混乱的。我们读四世纪我们最大的这个感慨就是混乱，而他把这种混乱的不正常的把它当成一种正常，然后所勉励人家的都是用不正常的方式来教人家做，这是一个很悲哀的。我们今天在教会在读四世纪的时候，这一点一定要大家非常的要去防备这件事情，不可以把这种非常态的变成常态。那时间上不大多了，我是深深的感觉到我们今天在读这一个四世纪，在讲四世纪的时候，一定要不断的要把神所定的次序，神给男人的这个领导权，他应该，我们不是要啊说我们今天说男人就一定是领导，而且这男人绝对是对的，不是这样子的，而是说神所定的次序在律法的里面很清楚，我们按照律法所定的次序来实行，这才是常态。愿荣耀归给神，阿门。